今天是复活节的周日，所以我们刚刚的主题是关于复活和复活的含义的。讲到呢是关于耶稣的死，不是因为我们在夏令时结束的时候应该是把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我们往后调了48个小时，所以今天是受难日，而是我觉得，或者我们觉得，只有当我们明白耶稣的死和他的含义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来珍惜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刚刚听为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关于耶稣死亡的记述。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已经祷告过了，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做过最可怕的梦是什么？想一想你做过最可怕的梦是什么。在你的噩梦中，可能你不断的挣扎反抗抵挡逃脱却无济于事，突然你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全身冷汗。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一场梦，梦中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你回到了现实，你紧绷的神经也慢慢的放松下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很久之前他想了很久，他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他终于告诉我他的噩梦。是在他大学大一的时候的一个夏天，睡在寝室的上铺也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在游泳，突然湖中出现一条怪兽，不是宠物小精灵那种萌萌的，而是奥特曼那种吓人的怪兽。在惊恐之下，他不停地游泳要逃离，但是由于惊恐过度他失禁了。那头怪兽 张大他的血口，不断地向我的朋友逼近，眼看就要被怪兽吞下的时候，他尖叫了一声醒了过来，发现是梦。朋友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宁愿的不是一场梦，我宁可自己真的被怪兽吃掉了。因为当我醒过来以后，我发现我不仅仅是在梦中失禁，而我下铺的兄弟因为水滴在脸上也慢慢的开始醒过来了。余下的大学3年路惨不忍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说的不是常常失禁小便失禁，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不是这样。我们以为一件事情很糟糕，但是不久我们发现现实比想象的更加糟糕。再接着你会意识到你所看到的现实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行话说水很深。圣经中有这么一位作者叫路加，他写了一本书叫《路加福音》，对于一段事情的记述，也让我在过去这一周里几周里领受到了深水区的滋味。现在我就请大家深吸一口气，准备跟我一起下潜。在这个事情之前呢，路加先为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审问和定罪的过程。其结果我为大家总结一下，无罪的耶稣在有罪的世人面前被审问，从而被定罪。路加使用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手法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无罪的是耶稣，他被定罪，有罪的是死刑犯巴拉巴、审判长比拉多和在场的众人，但是他们却可以甚至已经被释放了，因为耶稣做了代替。如果你想要更详细了解这个过程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2章和23章，福音之家的官网上也有这一段经文的讲道，或许可以帮助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路加，他把叙述的场景从审判的法庭直接的转向了去刑场的路上和刑场，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一个很深的水的事件。如果你不小心把圣经关上了，请你再把圣经打开翻到1608页。今天和下周日我们会伴随路加一起经历一段死亡和复活的旅程，期间你肯定也会感叹真的水很深。为了帮助大家一起跟我，因为了帮助大家跟可能有跟我一样的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不会被淹着，我写了一个大纲在你的单章里面，分别有给了3个标题。第一个是神将来审判的可怕，今天经文的26节到31节； 第二个是无罪基督可以拯救，32节到43节，以及最后一天耶稣在审判下拯救，44节到49节。首先，神将来审判的可怕，在一场不公平的审问之后，耶稣要被带去钉十字架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对路途的描述，26节。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我不太确定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虽然有人说通过他的名字推测他是某某基督徒的父亲，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耶稣由于过于虚弱，没有办法背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他们就找来了西门。而根据路加著书的目的，为了让读者知道确认所信的道是确实的，他用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记录风格，给了我们很详细的人名和地名，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接下来，弟兄姊妹，发生了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27节，一大群人跟随他，也就是耶稣，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却28节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不是吧，耶稣？我们为你捶胸痛哭，因为你被审问、被定罪了。你看，你被那些祭司长、被那些官兵们殴打、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能不心痛吗？而且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更加可怕，他们要用最最残酷的十字架的酷刑来对付你，直到把你杀死。我们怎能不为之悲痛？我们怎能不为之哭泣呢？耶稣啊，你怎么反过来让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而哭泣呢？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没有受到审判啊。耶稣的回答在路加看来是一个深水区的标志。深水，注意下潜。于是耶稣接着说，29节，日子将到。这日子分明就是耶稣之前的预言，罪人所要遇到的审判。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几页，翻到路加福音21章的第5节，有人在谈论圣殿，耶稣说：“你们看见的这些，到了日子，每一块都要拆下来。”这是耶稣对耶路撒冷审判的预言。城要被人马围困，圣殿要被毁坏，百姓要被屠杀。再回到今天的经文，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发生的时候，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抚养过婴孩的，有福了。但是在这场后来的确发生在公元70年的审判之后，还有一场更可怕的审判会降临。更可怕的审判会降临在所有的罪人身上。旧约的先知书和新约的启示录都对这样的末日的审判做过预言。30节提到，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这是世人面对神可怕的审判所做的回应。这可怕的审判，在这可怕的审判面前，即便死亡也显得算不得什么。或许有人还会质疑，耶稣这番话是不是只针对那些在场的妇女们的？审判仅仅发生在这些妇女和他们的儿女身上，跟其他人，尤其是耶路撒冷以外的人没有关系。耶稣的下一句话打消了这样的念头。31节，他说：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青绿的树指的是耶稣，他是无罪的，却因代替世人的罪而被神审判。那些枯干的树，那些有罪的 岂不更加的悲催吗？神对罪人的审判岂不更加的彻底，更加的可怕吗？如果人因为耶稣所受到的审判已经要捶胸痛哭了，那么之后要发生的审判耶路撒冷，以及将来定要发生的末日审判，更加会叫人痛不欲生。路加借着妇女跟耶稣的这番对话，为我们测了一下深水区域的水深。如果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审判是可怕的，那么注意水深，注意下潜，那神将来的审判会更加的可怕。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审判发生之前，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能坐以待毙吗？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点，无罪基督可以拯救，32节到43节。让读者体验了一下将来审判的可怕之后，路加又把镜头聚焦到了处死耶稣的地方，刑场。32节，他们另外带来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处死，到了那名叫毒楼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先前妇女所捶胸痛哭的一幕终于发生了，耶稣被处死，钉在十字架上了。而在肉体上承受剧烈痛苦之时，耶稣还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我们来看一下他周围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34节，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群众站着观看，官长们嗤笑。36节，士兵也上前戏弄他，拿酸酒给他喝。38节，在耶稣的头椅上有一个牌子。39节，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侮辱、戏弄、嗤笑，纷纷降临在一个四肢被钉穿、固定在十字架上、为了竭力呼吸、忍痛又被钉穿的双手提起上肢的耶稣。血腥、残忍、惨绝人寰。水深，注意下潜。然而在这之后要发生的，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会更加的可怕，而在末日的审判中，发生在罪人身上的审判会比耶路撒冷的审判更加可怕。但是这审判是可以被避免的。耶路撒冷的人要害怕，罪人需要恐慌，但是却不用坐以待毙。审判的时候有逃脱的方法，审判的时候有拯救之道，方法就在耶稣那里。公元70年，降临在耶路撒冷的屠城，耶稣警告他们要逃，要逃离城市。听到的人、相信的人果真在审判降临之前逃离了耶路撒冷，而可怕的审判却降临在了余下没有相信、没有逃离的人身上。同样，对于将来末日的审判，耶稣也把拯救的方式告诉了他们，方法就是他自己。可是我们却看到人对耶稣的回应是侮辱、嗤笑、戏弄。如果我们看一下他们嗤笑的内容，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都知道耶稣就是末日审判的拯救之道，只是他们选择不相信。他们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是做什么的，然而却选择不相信他。一起来看侮辱耶稣的人都说了哪些话。首先官长们35节说，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然后是36节，士兵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38节，在耶稣的头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39节，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这些人其实都知道耶稣的身份，神拣选的， 基督，神拣选的王，犹太人的王。只是他们不相信。朋友，知道耶稣和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两码事情。或许你需要做的不是更多的知道耶稣，而是认识他是基督，相信他是神所拣选的王。另外还有人嗤笑说，称他救了别人，怎么不救自己？的确，他就是那位带来拯救的，不过他没有在那个时候救自己。这或许正中了那些不信之人的下怀。是啊，如果你耶稣真的是基督，你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的王，你真能拯救的话，你就在我们面前把自己先拯救了吧。就像我们常常在庙宇里道观外看到那些算命人，如果他们真的能算命，真的能改变命运，他们怎么不先算一下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自己声名狼藉的命运呢？耶稣，如果你真的是基督，你就救自己吧。你自己怎么就死了呢？如果也有人不相信，恐怕也是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救他自己，他死了。他若真的有拯救的能力，为什么他不救自己呢？原因是代替。就像先前在审问的时候，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无罪的被定罪，有罪的被释放。今天在刑场上也是代替，无罪的耶稣被审判，被处死，没有得救，有罪的人不被审判，不被处死，得救。这就是审判之时的拯救之道。这有这么好吗？这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我们看34节，耶稣自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耶稣就是要赦免罪人，拯救罪人，而拯救的一幕竟然在他还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又发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40节，另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就应声责备他，之前侮辱耶稣那一个，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一个同样受刑的犯人，他惧怕，却不仅是惧怕十字架的刑罚，而是惧怕神。跟那些站在十字架下嗤笑戏弄羞辱耶稣的人不同，他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他所受的与他所做的相称，他就是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才落到如此地步。对此他不做狡辩，他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了，因为他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他没有时间去为自己所犯的错做补偿了，因为他能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是竟在这么一个时刻，他却向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耶稣，他更加认识相信并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王，王耶稣，他会降临，他会德国，在那个时候他求王耶稣纪念。换句话说，接受他，一个劣迹斑斑到死都没有机会做一些好事的人，一个罪人。耶稣的回应是，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啊，什么？路加，你这滩水不仅深，而且还很浑，这样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跟耶稣一起去乐园呢？没有道理啊。不对，路加告诉我们，水很深，却一点都不浑。 这个道理就在于第四十一节所说的，耶稣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耶稣是无罪的，他代替有罪的，使有罪的不但不会在审判的时候被审判，反而要得拯救，而且要跟他一起在乐园中，在他的国里面。如果反过来说，一个人即便他的道德行为有多么的高尚，他生平做过多么出色的善事，他靠着强大的信仰力量活出多么与众不同的智慧，的确这些人跟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罪犯相比都比他好太多太多了，但很可惜这些都不作数。这些人跟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一样，都像是落在深水中即将被淹死的人。唯一的区别，从人来看，可能那些人落在稍微浅一点的深水，而那个犯人落在更深的深水当中。但是没有区别的是，若是没有拯救之道，他们都活不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拯救之道。耶稣是无罪的，他的无罪不仅仅反映在他作为一个一世纪的犹太人遵守了所有的犹太人的规准则，他的无罪更加的是遵守了神一切的准则，神的律法。耶稣所活的一生原本是神创造人类应该活出来的，但是却由于罪的关系没有办法活出来的生命。所以面对神的律法，犹太人会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有罪，而那些连律法都没有的外邦人，也就是在座的非犹太人，就更加无从去遵守律法了。所以无论是道德、慈善、智慧，他们都是人做的，跟神的标准、神的律法相比都是天壤之别。若是拿神的律法来衡量，他们都会被定罪，所有人包括在这里的你我，道德主义不行，积善成德没门，绝顶智慧也办不到。在神看来，所有的人都像是那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等待被处死的犯人一样，犯人都要面对神可怕的审判。然而无罪的耶稣却说，我可以拯救你们，我可以把你从神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真的吗？真的。证据就是今天经的最后一点，耶稣在审判下拯救，第四十四到四十九节，路加再一次把我们带进了审判这个话题。四十四节，从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正午遍地的黑暗，太阳没有光，这样的场景对于熟悉旧约的犹太人而言，就是神的愤怒，神对罪恶的审判。而这可怕的审判貌似是冲着那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去的，这仿佛又是路加深水区的记号。深水，注意下潜。降在耶稣身上的审判是可怕的，但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屠城更加可怕。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圣殿是犹太人宗教献祭的核心，而圣殿中的圣所更是象征着神与犹太人同在的一个记号。圣所的幔子被毁，也预示着犹太人的圣殿将受到审判。即使是这群有着特权的犹太人都在神的审判下自身难保，更何况在末日审判前没有特权、没有律法的罪人，更加无法躲避神可怕的审判。然而罪人不用坐以待毙，因为无罪的耶稣，因为耶稣的拯救之道。四十七节，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回看第45节，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目睹这一切的百夫长47节，就颂赞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耶稣死了，义人耶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死在神的审判之下。圣所的幔子，一块长17米、宽约5米、一个手掌那么厚的幔子。刚才提到，圣所的幔子是挡住后面的象征神同在的至圣所。人由于罪的关系，不可以进入到幔子后面至圣所里面，只有通过宗教仪式洁净的大祭司每年一次才可以进入至圣所。如今这幔子从中间裂开，就意味着阻隔罪人与神的障碍被除去了。这么一块厚重且象征阻隔的幔子，就像那矗立在德国的柏林墙倒塌那样，从中间裂开了。这样的奇观只有神可以做得到。神因着无罪的耶稣，把巨大厚重的幔子从中间裂开，象征着罪人与神可以往来，罪人会被当作无罪的，被耶稣纪念，与耶稣一同在他的国里，在他的乐园中。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深水区的记号。深水，注意下潜。路加让我们在耶稣的死身上看到神对罪的审判，看到审判有多么的可怕。但是路加却要叫醒梦中人，对耶稣的审判只是预示着一场因耶路撒冷的罪而要降临的更可怕的审判。但这也仅仅是真相的冰山一角，真正的更彻底的对所有罪人的审判会比这之前的审判更大更可怕。这审判的一天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滴答滴答滴答的在走动，直到有一天，可怕的让十字架的死亡，让一座城市的毁灭都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的审判，对所有罪人的审判就要降临。你准备好了吗？耶稣说：“你准备好要相信我就是审判之时的拯救之道了吗？”无罪的耶稣，神所拣选的基督，做了罪人的代替。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在十字架上肉体和精神所受到的痛苦，我们所看不到的是神把比那耶路撒冷的审判更加可怕的末日的审判通通加在了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相信耶稣是神的拣选，是基督，是为罪人做代替的人，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相信，跟那个承认自己是罪人求耶稣纪念的犯人一样，得到耶稣的拯救之道。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复活节的主日，你能够让我们来看到耶稣的死他所象征的，并且借着耶稣的死来提醒我们将来会有审判，罪人将无法在你的审判面前站立。我们感谢你，我们不用在审判那一天成为你的敌人，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已做了代替。我们感谢你，我们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相信他是基督，相信他是犹太人的王，是神你所拣选的王，便可以得救，便可以逃脱审判，便可以得到这拯救之道。我们也感谢你，让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代替，所为我们背负，所为我们受苦，所为我们挽回的，让我们如今不仅仅可以 干干净净地来到你的面前，并且也能够得到耶稣的公义，使我们配在那天国，配在那乐园中。主也求你，使我们中间还没有只是知道耶稣，却没有认识耶稣，却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在末日来临之前做出一个决定，跟随耶稣，使耶稣成为他的代替，成为他的救主。也求你来使我们这些体会到你借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的人，可以因此而感谢你，因此而带着感恩的心来庆祝我们的主在2000多年前从死人中复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